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上次在讲这个主耶稣财主拉撒路的比喻啊，我们说是耶稣讲评书啊，讲到主耶稣说你当回想，正回想着节目时间没有了。我们的问题是，除了主耶稣这个时候叫财主回想之外，圣经里面还有哪一些的东西啊，哪一些的角度是鼓励我们去回想的？那我们上回说了，要回想刚得救的时候经过试炼的日子啊，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往日受大患难大逼迫的时候，我们就算没有这么大的患难，没有这么大的逼迫呢，那也应当常常回想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火热的景况，以及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从诸般的试炼里边出来，这是对我们很有益处的。还有呢，就是一再说的以弗所书里边要我们回想，要我们纪念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些话实在是讲得太传神了，是吧？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东西神是要我们去追想，圣经吩咐我们去回想不要忘记的呢？那当然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典，他对我们所施的慈爱。但是反面的事情他也不要我们忘记呢。新约里面有很多叫我们回想反面势力的经文，比如格罗西书里边的啊，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啊，怎么样才会真正的感恩？那是因为他明白自己从前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而今却经历到了如此大的恩典，他就会感恩了。如果他从来不知道回想自己从前是怎么样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啊，像罗马书啊、哥林多书啊，到处都讲这些，我们从前与他们一样，本为可怒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而行。你如果不懂得在这些地方回想的话，那你就不懂得真真正正的欣赏啊，真真正正的感谢主，他赐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了，对吧？
对，怎么说？要提我父亲。
哎，好啊，说吧，他好久没上节目了。
我就觉得很纳闷，他给我写信，我是他儿子。他给我写从他小的时候几岁开始，一直给我写到几十岁，
那很好啊。
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我会有点诧异，但他还讲他19岁那时候悔改信主啊，生了场大病啊，他向神求啊什么的，小时候偷过别人家的树上的果子啊，
什么事情他都写给你，对吧？
在我那个时候觉得什么情况呢，他跟我讲这些干嘛？他也在回头他的一生啊，就跟你刚刚说的，就是回想自己的一生，蛮贴切的。
你现在才知道，你真是有个好爸爸，是吧？
嗯，就是人到了那个时候，可能也会真的会这么写一下。
哎呀，对不起，你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你爹写信给你的时候，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岁？
10年了。
你现在小孩很快就长大，等他上中学，你开始写信，那你就已经是你爹的年纪了。要回想，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他能够开始回头看他这一生，而且看的时候不是那种自我陶醉的看，
嗯，
对吧？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寻求主的起头。你要带他上路，要让他回想。像我们这个，你跟这些比较发达的人，比如说在美国的人，已经跑到这里来的人，你就跟他讲，你不用认识他，也不用这个学会什么算命术，你就跟他说，你从小到大，你一定会知道，好像有一双手在那里帮助你，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些转机，让你能够到今天。
有。
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的，那一位你从前不认识的，你现在是不是要认识他？
对，
你也可以叫他去回想，你这个人，你不要老看你现在很成功很得意，你现在赚的是美金，你得看看你这个人是比你小时候自私呢，还是不自私？是脾气比小时候大呢，还是脾气比小时候小？
嗯，哎，
你这个人终日所思想的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是越来越糟糕呢，还是越来越好？
是。
一个人要能够看见自己黑暗的地方，
嗯，
能够回想的时候，开始认识到自己有一个本质上的败坏，非但没有改善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本加厉，那这时候他就有救了，
嗯，
对不对？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劝告，要回想，要回想。那你要是再往前，我们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个财主的例子讲完的话呢？那就是从头来了，从十九节有一个财主，啊，
穿着
重要的几个字啊，其实不是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也不是奢华宴乐，而是他干什么？穿着，而是他做什么？天天奢华宴乐。哎，请问神观察我们观察到什么地步？
吃什么？穿什么？天天干什么？
没错，这东西很怕人的。你不要以为穿衣服神不看，
嗯，看，
看，绝对看，
嗯，
还记得，
就是穿给别人看呢，啊，
嗯，
显出身份呢，还是穿的？
今天我们的衣服都是一堆一堆的
一，
哎，我这个在美国一直长胖，我都每隔两三年的衣服都要清出去一堆，因为穿不下了。
嗯，
我大女儿呢，细细长长。我二女儿呢，圆圆滚滚的，所以大女儿的衣服呢，只能给她表妹啊，不能给她亲妹。那这衣服谁送的，什么时候买的，我是一点都不记得。哎，上帝都还记得，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啊？紫色袍、细麻布衣服，这，
嗯，
通通被主观察，这个很可怕的。
嗯，是不是名牌是吧？
哎，你今天给自己享受享受奢华宴乐，明天啊又来了，他都记在那儿了。
这是全息录影机啊，摄像机，就反正一辈子全录下来了。
其实现在的人要信主真的是比较容易，以前的人总觉得说这是不可能记得的，哪怎么谁这么好的脑袋能够把什么事情都记下来。
我上回访问一个姐妹嘛，那时候她大学，她有一次遭遇一个车祸，她不是被汽车撞哈，就是说反正被撞了，她就翻滚了一下，从一个坡上滚下去，就在那滚的那一刹那受伤要晕过去那个时候，她好像一生啊，
嗯，
他虽然也在二十几岁，他的一生好像就在他的眼前，
对，
快速的像播放器一样，闯一下，他全看见了，
对，
他全想起来了。我觉得就这个很可能的。
那当然了，尤其现在的科技，对吧？你从小到大所讲的一切的话都给录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心里那个想，你躲在那个角落，哪怕是蹲在马桶上，你在琢磨什么不好的事情，主耶稣都给你一刹那。
上帝那里的硬盘绝对没有问题，把你全部录下来再放给你，非常快啊！所以现在的人对这个观念应该是没问题的啊。他穿什么，天天干什么都在那儿。还有一个呢，讨饭的一样，他身上长了什么病，别人怎么帮他。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这个放他的人神知道不知道？知道。他为什么要把他放在那儿？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创。
嗯，
这个话很多在美国念博士学位的人呢看得很有体会啊。
怎么说呢？
这个你说我们现在说毕业找事情是干什么？要得财主桌上 掉下来的零碎冲击，就这么简单，
对
不对？
百万富翁他们的零碎就能养活一家人，
对，养活好几家人，你还没得到呢，人家零碎就是不给你呢，还有狗来舔你的床，这个狗就是你看不起的人呐、啊，哎，你现在落魄到这个地方啊，有人笑你啊，街上有人欺负你呀、啊，
嗯、
哎，好不容易怎么样啊，死了。嗯，财主也死了。那这个讨饭的死了，还有一个好处是财主没有的，讨饭的死了怎么样？
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哎，
那会儿可能睡着了，你知道吗？真的是主里睡的那人。
哎，主里睡的讲了你的肉身呐、啊。这拉撒路虽然从头到尾没讲话，他说不定还是知道的很清楚啊。哎呦，天使来了，怎么把我拎上去了？这下好舒服了。狗来舔我，我也不觉得难受了。你看看地上那谁好可怜，哎呦，再看看原来是自己。这天使是种族歧视，他光带犹太人放在亚伯兰的怀里，你带个老中放在亚伯兰的怀里，亚伯兰瞪你说你是谁呀、啊？
头发也不卷是吧？
讲话你也听不懂是吧？好了，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你看主耶稣说评书啊，他这个铺垫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而且他开始讲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今天这个从19节到31节这一段呢，咱们算是把它扯得差不多。但是今天要花点时间来聊聊，哎，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
什么？
哎，我们现在正在筹划几个弟兄啊，你要是有兴趣在这方面投入的，欢迎你与我们联络。
嗯，
哎，因为我们要写一些评书的脚本啊，这个评书的脚本呢，你可以说就是照主耶稣这个规模来写的。因为他这里有个角色叫做亚伯拉罕，又有个角色叫做拉撒路，还有个角色叫做财主，嗯，这三个人就够他演的了。你看看他讲的真是精彩啊。
嗯，
所以陆家，我们这个拉撒路财主讲的差不多了，节目被切成好几段，你要不要给我们综合一下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这个评书啊？重点是什么？
评书的重点
就从100只羊啊、
嗯，
到这个富人找钱，到浪子回头，到我还没讲的这个不义的管家，到拉撒路与财主，通通都是讲给这些法利赛人听的。
嗯、他可能什么讲出法利赛人这个特色吗？
他在警告他们呢、啊。这是最后一段了，这最后一段是告诉你们说怎么样啊？你们将来要在哪里受痛苦啊？
阴间受痛苦。
对，你们现在所看不起的这些税吏罪人呢、啊，可能一死呢就坐特快车。对不对、
嗯、
天使就把他滴溜起来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嗯，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警告。
是啊，他把
对吧，
好像将这个审判呢也给他们讲。
嗯，那怎么逃脱这个可怕的命运呢？乃是要信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跟你说的话，乃是要信摩西和先知的话。
嗯，
这个是他的重点。那摩西和先知的话里面暗藏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就是你们的解药，这就是这整个比喻的重点。
嗯、旧约的什么？
对吧？
就是有个影子在那边。
主耶稣讲财主拉撒路评书精华，乃在于不但警告他们，还把这个救恩的诀窍啊，事先告诉他们。
嗯，
这凡是听见这话的人。无论当时信是不信，是开心是生气，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到使徒他们站起来做见证啊，从先知的书，从摩西的律法开始讲，一直讲到耶稣基督受难死里复活进入荣耀，哎，把这个信息讲完的时候、嗯、这些在座的法利赛人呢、啊，应当会想起主耶稣当初给他们的这个预先的警告、
嗯、还没讲完呢。
哎，这个就是评书的好处啊，这个说故事的好处。你就算不记得细节了呢，能够记个大概。
嗯，
印象很深刻，不像你讲一篇道，讲一篇道讲过去之后
不精炼。
哎，而且重点不容易抓。我们有个老传道人，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每次讲道就是有1、2、3、4、5、6、7。
嗯。
但是你现在问我说他到底讲了哪一些重点，我一点儿都记不得。
嗯。
这美国牧师是每个星期他都有。1、2、3、4、5这样讲给你听。
现在国内差不多每天都是1、2、3。
你1、2、3记不得，这个财主拉撒路你一定记得，这个就是大的好处。
嗯，
这些评书也好，比喻也好，说出来我们读读啊很容易记得，要你自己发明一个那可是真难。
那是，这个例子还举不好呢。
把一个很短的一个像寓言一样的故事，一个比喻，所有的重点都包含在内，还不违背圣经，这个很难的。那这个主耶稣这一段的比喻啊，这一段的评书，那可以说是怎么讲啊，最边缘化的。嗯，因为就上次就说了嘛，这个亚伯拉罕跑到新约里面来讲话，
嗯，
对吧？
不能看
人死了以后还有什么手指头尖啊、舌头尖啊，都是让你听起来很形象、很新奇的事情。
还要劝亚伯拉罕，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忽视的重点。那我们讲过，这次要回头查，从这里往前读一节是什么？
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还有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这讲完了，怎么会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也没说他休妻另娶啊，也没说他娶一个被休之妻啊，这怎么连在一起呢？
这个主耶稣肯定是把他们全点到了吧？
点到什么东西？点到了
奸淫的事情。
你奸淫的事情怎么会进入这个图画呢？
怎么会进入这个图画？
从第一个一百只羊到现在，都跟这个淫乱的事情、这个休妻的事情没关系啊。
嗯，
对吧？
嗯，
就你看看吧，我就说这是个难题吗？
嗯，
你一句一句可以讲出一大堆道理来，把你连起来，我看你怎么办。
不知道。
哎，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办呢？不知道的时候有什么不知道的办法？
再往前读了。
哦，正合我心。蒙哥就想讲不知道再读一节。财主拉撒路之前是休妻另娶，是犯奸淫。那休妻另娶犯奸淫，再前一节是什么呢？
天地废去教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
天地废去教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那这时候连起来了吗？
好像也连不起来。
往前连不起来，往后稍微可以连起来。
跟奸淫还是能连点。
这个律法里面，奸淫呢是一个重罪，神一定啊要追讨的一个罪。那律法就和后面所讲的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连起来，
也可以。
这应该是所指是一样的，只是这连起来了又怎么样呢？这个
摩西和
词连起来，这个连贯的意义还是没连起来，他怎么会这么个扯法，对吧？
摩西和先知的话，那里面这个奸淫可能是普遍问题了。
普遍问题，可是他讲财主的、讲拉撒路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啊。
嗯，
他没说财主的太太勾引拉撒路，他也没说财主抢了拉撒路的太太。
嗯，
那这时候还连不起来怎么办呢？
再读咯。
啊，再读一节。好，再往前一节是什么？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会漏一个字儿啊，这个字儿可不能够漏啊，这个字儿你一漏，你这整个就读不来了。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哦，
刚读错了吗？
是神国的福音，不是神的福音呢。一进去，那这下是不是稍微比较啊，能够看出个名目来了？
看出名目来了，
能连起来了吗？这下
你说是跟下面连起来？
哎，跟下面，跟刚才那个财主，为什么会从这里讲到财主拉撒路？
就是摩西和先知的话到约翰为止都讲完了，
然后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什么叫做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神国，
我们刚才在说那个财主拉撒路这段评书的精华，其实是讲什么？
其实是讲
要叫这些法利赛人千万别错过了什么？
就是这个神国天国的这个这扇门打开了，人人要努力进去，
将要在的深渊这边受痛苦的对边啊，
有一个地方
是什么？
神国。
哎，其实讲的就是神国，你们现在要小心呐。照你们这个光景继续走下去，你们是进不去的。
嗯，
你进不去神国的，进不去神国就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对吧？那拉撒路反而怎么样啊？所谓进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你不能说他没进神国，
享福去了，
对不对？
睡觉去了，
享福去了啊！所以这个这进天国要转成孩童的样式嘛，
是的，
对吧？你要是不转成孩童的样式，你想想看，这个圣诞节刚过，美国的购物中心里面都有个什么圣诞老公公，
对
啊，你把这个小孩往他身上一放，小孩要是不怕的话呢，他就觉得哎挺好玩，坐在圣诞老公公的怀里，享福。那你把个大 人往那个圣诞老公公身上一放的话，他不会觉得享福，他觉得难受死了，对吧？
别笑话了。
对啊，你想想看，我死了，要天使真把我放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
什么样子、
啊？这东西有点尴尬，对吧？
人家都老好几百岁了。
但是那个叫做神国，在亚伯拉罕那一边的啊，在那儿享福的，在亚伯拉罕怀里的那个叫做神国。嗯，在财主这边深渊这边的，哎，过不来，只能看见，只能羡慕，只能后悔的，哎，叫做什么？没进神国。这个神国是律法和先知讲明的，既然在律法和先知里面讲明了，那绝对不会落空。
嗯，
更不要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落空。
嗯，
神国这个福音传开了，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进不去的呢？
底下都是、
特别他只讲了一项，
犯奸淫。
对，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十六章十八节你可千万要小心听啊。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就拿这种离婚的问题来问啊，可不可以离婚啊，这个那个，我都是这么劝他的，如果他还能听进去的话。这个主耶稣讲神国的福音传开了，讲律法和先知一点一话都不落空，人人要努力进去。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婚姻上，休妻另娶或是娶被休之妻。人家当然马上就问了，就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离婚的就不能进神国？对吧，
这个没有这么说
啊，你没这么说，可是也说得很像。哎，我说这个你自己去决定，我只能够把圣经的话告诉你。你现在在这个关口上，对不对？我感谢主，在我的婚姻里面，哎，至少到目前为止啊，哎，没有遇见这个难处。
将来在这件事情上你要面对神。
哎，你现在你已经在面对了，那你拿这两句圣经怎么办？我不能告诉你，你自己去看着办。这个离婚的事情，淫乱的事情，绝对跟进天国有关系。这是你可以得到的结论，对不对？但你是不是说离了婚就不能进天国？无论如何，那我不能告诉你。如果这两件事情没关系，主耶稣干嘛在这里把这一件事情特别提出来？那当然，你要严格的讲，底下这整个的例子也是与进天国有关系的，那就是什么？生前享过福，现在受痛苦。生前受过苦，如今在这里得安慰。
也蛮四回事情。
那当然了，这两件事都是事情，它是专门讲给法利赛人听的。你可以说这个休妻另娶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为什么这个不相干的话被摆在这里呢？那实际上是为了法利赛人与进天国之间呢、这个重要关系信息，除了财主与拉撒路之外所做的一个补充。就是因为底下这段评书啊，好像连主耶稣的本事呢，他都没有意思要把这个淫乱的事情、淫乱的情节掺入其中啊，免得把他要传达的信息弄混了。可是这件事情又跟当时的法利赛人要进神的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特别提出来。
是，
好了，如果这个观点听清楚了就比较好办了。
对什么好办？
对我们解释圣经做节目好办了，对吧？因为你再往前读一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的。
憎恶的，
哎，神看为可憎恶的，是吧？我也开始漏一个字了。神看为所憎恶的，神会把它怎么办呢？
丢在阴间，
丢在阴间的火焰里，
极其痛苦。
我们这里呢，美国日子好过，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地很大。在圣诞节的时候，我才往西边去了一趟，又那个美国的荒地啊，那真是你可以开一整天的车子，你就看不见个人烟呢、
这样。
这么大的荒地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市政府啊，每一家发一个带轮子的大垃圾桶。这个大垃圾桶有多大你知道吗？要是你在还不到五尺高的话，至少两个瘦子可以挤进去，把盖子盖上没问题。这么大的垃圾桶、啊，你就尽管丢吧。每个星期，像我们家是每星期四，你就推到街边上去，然后就有个车子来，它有个怪手，一家一家这样收过去。
它是一星期回收一次？
一星期收一次。 那收了干什么呢？
国内这边是卡车运走，运到一个环山里面，把它给倒在那边，或者是埋了。
但是我们这也差不多，不要的东西通通丢在里边。你看为什么？可憎恶的东西都丢在里边。
嗯，
那这是人所看为憎恶的，就这么扔了。那神所看为憎恶的，可不可以扔？
也是坏透了呢。
是啊，不过人是扔垃圾，神是扔什么？
灵魂。
哎，神是扔那个他所看为憎恶的人，那个人怎么会被神所看为憎恶呢？
外边人是尊贵，自称为里边的心啊，神知道的清清楚楚。
对了，对了，对了，对对，现在陆家这个解释圣经讲到是越来越有本事的啊！不管什么问题呢，一定从圣经里面找，别自己在那边想答案，对吧？人怎么会被神看为可憎恶的？第一，这个人啊，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他只顾到活在人面前，他不知道要活在神面前。
是，
就是我们讲了，对不对？你连每天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神都看，你却不知道，你光在人的面前，
什么颜色
干什么？
细还是粗？
哎，吃什么啊？喝什么？
有没有？
你穿戴的是不是进口货？哎呦，不要享福享得太理所当然，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一个评断。
嗯，
什么是法利赛人？活在人面前的，自称为义的，叫做法利赛人，对不对？啊，那现在这样的人可多了。你们的心，神是看什么东西来决定是不是被他所憎恶，是不是要被他扔到垃圾坑里面去啊？是看人的什么？
人的心啊。
啊，你们的心谁却知道？
神却知道。
那当然，我们再提醒大家，他不知道，他不单知道你的心，他连你吃什么、穿什么、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料子的衣服，过什么样的日子，他通通都知道。只是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自己不知道，神知道。
是啊，就写说神知道这个吓死人呢，
偏偏大家就是不害怕啊。
现在您看那个启示录那个七教会，好多个都说。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每个都讲这个，我知道你。
是啊，我们现在讲教会就是，哎呀，哪有教会没有问题的？这启示录从来没这样讲。
我小时候其实我爸不太骂我，就是跟什么，哎，我知道你的，他也给你很给你面子，但是你心里面就觉得，哎，糟糕糟糕。
你们的心神却知道，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心，神却知道我们的心。但是中国话讲说不知者不罪啊，这句话在我们中国人的脑袋里边啊，也是根深蒂固啊，影响我们很大的。好像你知道的越少越好，而且有的事情不知道呢是没关系的。但所谓的不知者不罪啊，你或许在很多方面可以讲得通，有一件事情你就是不知才被定罪，就是什么？我们的心如何？
做任何事情那个心怎么样？
我们过的日子是在人面前称为义，自己不知道就被神定为可憎恶的吗？不不不，底下还有一句话，因为啊，主耶稣一讲道理我们就要听，对吧？他有个因为所以的，因为人所尊贵的，
剽窃了上帝的荣耀。
这里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这个人怎么变成一个被神所憎恶的人呢？
因为
啊，我们的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是因为人活在世界上的一些事情，
自高了。
这个人所尊贵的还不是讲你自高，这个人所尊贵的应该是我们在世界上所看为重要的一些东西、一些事件。
哦，是这个意思。
那个东西玷污了我们。
人所尊贵的，那就多了。
那当然多了，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不可忘记的一句话，服侍主的人不可忘记的一句话。不要随便让自己出名，不要随便受这种师尊的称呼。
是的。
哎，我国内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毛病还是很难改啊，常常有人写信来就要叫我这个朱老师。那天有人写了一封信来叫我们大 师啊，哈。这个称呼一出来，我们中间的关系就变了。
对，
这弟兄就是弟兄嘛，啊，所谓弟兄的意思就是我能的也你也能，你是的呢我也是啊，咱们完全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
哎
哎，都在神的恩典底下，都是从前本是罪人呐，现在蒙了主的大恩，对吧？就这么简单，在人面前。被看为尊贵的或者自称为义的，这一切的事情离那个被神看为可憎恶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嗯，
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应当彼此劝诫，彼此鼓励，哎，不要往那边去。
嗯，
你一旦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沾沾自喜的话呢，那几乎可以说了，这在神看为是可憎恶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被提出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毛病了嘛。
是啊，
神国的事情，摩西先知律法上一切的话，哎，成了他们的专利了，成了他们的买卖了，成了他们自己成为特权阶级的本钱了。
什么就是演出戏一个舞台啊，都搭好了的，就是。主角
对，因为你知道点圣经，因为你识字、
嗯、
啊，因为你在圣殿里面呢啊有服侍，哎呦，你就成了一个什么人所尊贵的人，
嗯，
而且你对于这个别人给你的恭维也好，尊贵也好啊，哦、你还沾沾自喜、
嗯，
那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很需要警醒。照理说，应该就是这个仆人。
你讲这个仆人这个观念固然很好，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点的那个重点呢更是清楚，因为他在这里特别把五个字提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神国的福音。
嗯，
当初他差派门徒出去传的时候都传什么？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那个叫做传福音、
嗯嗯、
对吧？那个福音的内容还没有开始传说从死里复活，
嗯，
也没有说律法和先知的话，重点在于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都还没有传。但是呢，是不是同一个神国的福音？是，
嗯，
这个神国的福音和旧约从头一直到以色列王国，一直到这些法利赛人出来啊，所认为圣经的解释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啊？为什么叫做神国的福音呢？与当时以色列百姓无论是谁呀、啊，心理观念最相对的一件就是什么？就是门徒到甚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快升天了，他们还在问的事情：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对不对、嗯？大家都在想说，摩西和先知的话，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乃是讲到一个复兴的以色列国。主耶稣把那个案子给他翻掉了。嗯，他说真正的重点不是以色列国复兴不复兴，而是有一个所谓神国的福音、嗯、那才是摩西和律法先知书的重点。这一个福音传开了之后呢，你有一件事情要做啊，这个和地上复兴以色列国是不一样的，因为地上的以色列国如果真的是照以色列百姓的想象得到了复兴啊，以色列成了世界第一强国，外邦都来朝拜，那只要你是以色列人呢、啊，就没有所谓的努力进入这个以色列国、嗯、对不对？这水涨船高啊，你已经是以色列人、嗯、现在以色列国得以复兴，那有什么努力进入不努力进入的问题呢？
哼，
神国的福音传开了，却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人人要努力进去。请问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什么叫做努力？
对于当时
这些旁边的法利赛人，主耶稣讲给他们听、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努力的重点是什么？
至少要悔改了。
这悔改在这整段的圣经里面哪里出现？
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嗯、拉撒路也受过苦。
哎，这个悔改其实就是十六章三十节法利赛人的建议嘛。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干
悔改。
你可以放心，这个所说的努力呢，一定都在底下所讲的事情。
嗯，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嗯，怎么说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要努力进去，人人努力要进去，那就是信这件事情了。
才说你好，你又忘了，就从里面找嘛。反 凡是法利赛人需要改变的思想行为，通通叫做努力，对吧？
嗯，
你的这些事情上你不努力你是进不去的。比如说从头来，16章15节，人面前自称为义，这件事情得干什么？努力去去掉，努力去避免嘛。
嗯，
人看为所尊贵的，努力去躲开那个角色，
嗯，
去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你们的心自己不知道现在要干什么，
努力去搞清楚，
努力知道律法和先知是不是在讲神国，而不是讲复兴的以色列国，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福音。这件事情你要努力去研究。
嗯，
那在你的婚姻里面，哪一件事情更需要努力啊？
休
妻。还有呢，另娶。
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对，你耐不住了，你想离弃你的妻子，或者说你耐不住了，你就是要和这个被休的妇人结婚，那这些事情啊，你都得干什么？至少努力的想一想，好不好？我不给你答案，主耶稣的话讲到这里呢，你别想从蒙哥的口里面再多套一句话，没有
了。嗯，
我们哪里敢，我们努力不说，
最后管这事儿也是神。
这就是不是我，我往那一站，我替你说这没关系。
嗯，
那我哪里敢讲这事儿，
都列在罪犯中，上帝审判的。不行，这谁给你出？
那这个就是啊，要你还要努力干什么？不要穿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
嗯，
不要天天奢华艳丽，
翻箱倒柜找紫色，紫色的全部扔掉。
哎，所以你看老毛就叫大家穿这个灰色的毛装，他也是读过圣经的关系嘛。还有努力照顾那个讨饭的，
嗯，
努力把他旁边的狗给他赶开，越讲越不像话了。努力不要只顾着生前享福，这个可以。
嗯，
也不要以为今生的痛苦呢就完全没有价值。
嗯，
哎，努力的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你看有多少事情需要
一辈子呢都进去了。
为什么我们说要把这些圣经连起来解释？
连起来有难度啊。我们一般都是挑断它。
其实不是有难度，连起来反而简单，
因为向来都是切开的，就是不习惯。
你一切开你就要很努力的去讲这句话了。嗯，对不对？讲了半天好像还讲不清楚。其实你把这句话摆在前前后后所有的东西里边呢，它的意义相当清楚。
嗯，所以说那个黑标题啊分段的都应该去掉。嗯，就是一整篇就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啊，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去想一想，
努
这段圣经是不是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哎，努力的想一想。对，我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努力，做了三次才算是把它做了一个段落，是吧？
蒙哥很努力，陆家很吃力，
听众朋友很给力。那你去看看这里边的重点是不是所说的神国，而且神国的福音与这个拉撒路财主的评书是不是有关系？
嗯，
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淫乱婚姻的问题
都摆在这儿，
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为什么他要用努力这两个字？
嗯，
那这段的开头当然是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这个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比较努力啊？是去赚钱需要比较努力呢，还是让自己不贪爱钱财更需要努力？
嗯，不贪爱钱财，这挺难的。
所以说吧，
每个人心里面都感觉还是钱财就是太容易成为偶像。
对，那个努力是心里的努力。
对，
这些的努力是从心里面出发的。
嗯，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保守其实就等于在这里所说的努力。
是，
你要看清楚了，你的眼睛要向前直观，要明白摩西律法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这一切乃是一个神国福音的预言。针对这一个福音，你要校正你这一生的方向。那这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警戒和劝告。好吧，陆家，那我们就下一次再往回查那个不义的管家与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哎，那个太难了。
哎，不会不会，讲到这里的话再去读那个不义的管家，其实答案是清清楚楚啊。
这样吗？你这么轻松。
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聊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 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